6月26号是国际反酷刑日，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圣马罗举办的索利多绘画节上，向艺术家和游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和虐杀。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呼吁制止这场残忍的迫害。让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2011年6月26号第17届法国圣马罗索利多绘画节，法国各地800名艺术家及15000名观众聚集于此。6月26日也是国际反酷刑日，绘画节上人群涌动，早8点至晚8点，法轮功学员再次向民众讲述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和虐杀。真相就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明真相的民众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一些艺术家和观众了解法轮功后立即学功，会计师谴责这种酷刑虐待的暴行。
我很震惊呀，从来没想到过中共的暴政如此的残暴，不幸的是他们是如此的狭隘而无包容性，毫无疑问权力至上，而人们成了被利用的工具。我们需要一个资源经济政治压力的总动员，现在还动员的不够，我们必须不断地谴责这种残酷虐待的暴行，并且要付诸行动，以推动政府听取真相并向正确的方向运转。
有三个孙女的爷爷马可蒙·汤伯勒震惊地说，
我认为这场迫害是可耻的可悲的，它比希特勒政权更恶劣，实在是很可怜。我认为西方国家不应该接受这种独裁国家的贸易，中共没有权利强制专政，在法国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在中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是因为中共是大恶棍、大强盗、大杀人犯，他们的可耻令人厌恶。我的话虽然有点俗，但事实就是这样。
他深受感动，同时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他了解真相的机会，因为这种迫害已经被掩盖并不容易了解到。
我希望有一天这一切都将消失。
今天看到这些活生生的见证，让我震惊得目瞪口呆。问题的根源是中共的独裁和专政。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很想用绘画的方式来帮助制止这场迫害。
来自雷恩的埃尔维女士说，中共迫害中国人是先虐杀后让其家人买单，残酷卑鄙至极，并签名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6月26日是世界反酷刑日，新西兰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天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
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于6月26日世界反酷刑日，在市中心的奥迪广场前举办反酷刑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路人签名表支持。因绝食抗议而被中共强迫灌食的法轮功学员宋女士讲述了中共迫害她的经历。在调遣处，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被详细的体检过。回想起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宋女士依然感到不寒而栗。
给我推的那个床上以后，用皮带全给绑起来，然后就是用气，就是往那个气管，就往我那个鼻子里这插。
路过现场的观众史蒂夫表示，人们应当关注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
To change the world like this group here.People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not to just walk past and ignore it, but to look to see what they can do and add their opinion and every opportunity they get to tell people this is the way it should be, you know. We should have free will, we should have a peace, we should have harmony.
从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已有无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查证有3429人被迫害致死。新唐人记者王云林、伊凡，新西兰奥克兰报道。
四川俗称天府之国，可是近十多年来在这里上演着一幕幕迫害信仰的人间悲剧。据海外媒体报道，在四川省已有数百人因为修炼法轮功死于当局迫害。
山川俊美，历史人文秀冠华夏的四川，是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仅从民间传出的消息，至少有350余人因修炼法轮功被当局虐杀，其中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关押中被迫害致死的超过百人。法轮功学员熊正明是万源市职业中学的电脑专业教师，因浏览海外网站被警察绑架， 2007年12月，熊正明在被送往绵阳劳教所关押的途中突然死亡，警察称死于自杀，后又改口称死于车祸，但家人查看遗体发现熊正明脑后有个洞。家住内江市威远县董会镇的法轮功学员李慧，2005年5月因携带法轮功书籍被抓，被绑架到龙会镇派出所，第二天就被折磨致死。事后两个警察身着便衣，把他的遗体抛至水深不到半尺的水沟，把头按进水中。法医向死者父亲称李慧死于溺水，家人始终未见到李慧的遗体，只领回骨灰盒安葬。成都市福琴小学教师徐之莲因为修炼法轮功，2001年6月，金牛区福琴派出所警察在他家附近鸣枪将他抓捕，并当场把他殴打至昏迷，扔到车上拉走。第二天晚上，家人见到他的遗体，看到后脑勺有三个洞，一直在流血。警察不许家人做尸检，并拒绝出具抓人手续和死亡证明。据知情人透露，今年四川省又有270余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五人已在迫害的伤痛中离世，而所披露的案例可能只是迫害悲剧的冰山一角。新唐人记者岳清、纪晓峰综合报道。
刘涉红曾经是中国武汉市一个经常打架斗殴还吸毒成瘾的问题青年，后来刘涉红洗心革面，不但戒掉了毒瘾，还开始努力做好人。但刘涉红因为告诉别人他戒毒变好的原因后，却被当局判刑4年，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一看。
刘涉红原是武昌木材厂下岗职工，在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在社区打架斗殴，还染上了吸毒的恶习，花了10几万元，多次强制戒毒都没有成功。2006年刘涉红回到家乡咸宁，十多年的吸毒使他全身发黑，两脚浮肿，家人以为他生命难保了。然而刘涉红在家中看了一个月法轮功的书籍后发生了变化，
让家里面看书算法轮，看书之后呢，再就不是去搞毒吃了，连烟也不吃了，人的颜色啊全部变好了。
刘涉红的哥哥还说，弟弟不仅身体得到了康复，也开始孝敬老母亲，精神面貌也变了，
把原来的整个一套恶习都丢掉了，说话也有文化修养了，变成一个非常讲道理一个理性的人。到2007年开年，他又到武汉去带了原来的吸毒的人啊，帮他们戒毒。
2008年5月，刘涉红由于喷写法轮功真相标语被当局抓捕和判刑，村委会和村民们还向当局联署证明刘涉红修炼法轮功后变成好人的经历。去年12月，刘涉红再次被公安绑架，在法庭上刘涉红讲述了他修炼法轮功后戒掉了毒瘾、身心健康的经历，表示希望用真相标语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最近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将刘涉红判刑4年，同时法轮功学员张荆州、欧阳海文和彭亮也都由于讲述法轮功真相分别被判刑3至5年。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6月27号和28号中共总理温家宝访问德国柏林期间，法轮功团体的抗议如影随形，他们打着横幅要求法办在中国发起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请看来自柏林的报道。
无论是在默克尔宴请温家宝共进晚餐的利伯曼别墅门口，还是举行德中政府磋商会的总理府前，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打着横幅，或者随着和缓的音乐练功。这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自1999年7月起在中国大陆被禁止并受到严酷镇压，在全世界却广泛传播。
Offen für jeden, also kann jeder, wie gesagt, in Deutschland sind die meisten Praktizierenden eigentlich Deutsche und überall auf der Welt gibt es Praktizierende und das ist echt eine offene Kultivierungspraxis, die jeder annehmen kann. Das ist, also man will einfach ein besserer Mensch sein und sich verbessern. Das kann also.
法轮功学员的横幅上要求法办在中国发动迫害的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以及其帮凶罗干、刘晶和周永康。他们被指成立610办公室，用酷刑等各种非法手段逼迫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甚至活体摘除修炼者的器官用来获取经济利益。当天法轮功代表在总理府递交了50000个签名，要求帮助停止摘除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器官，这是德国学员在各地举行信息日活动时征集的。
Yeah, heute kommen die Politiker aus China. Das ist so, dass die kommunistische Regime foltert Falun Gong Praktizierende und Wir sind hier, um unsere Meinung zu äußern, dass wir gegen diese Verfolgung sind.
温家宝是否听到了他们的呼声，法轮功学员无从得知。至少德国媒体把镜头都聚焦到了他们揭露的中共人权迫害问题上。新唐人记者朱棣、君卓，德国柏林报道。